开来70页，表解版70页，我们看到咸鱼经啊这个部分啊，宣主引出呢这个这个文呢说佛的姨母呢布施这个所谓的金缕衣给用这个线跟金线这个搓揉成丝再来纺织成这个很好的个袈裟，要布施给佛在佛这个出家学道的时候佛的姨母很怀念很佛所以呢就准备了这个袈裟要供养他，等到他回国的时候要供养佛这一段经文正使将来法垂灭尽，就是说假使将来这个佛法将要灭的时候呢有个状况，就是比丘甚至会有这种非常不如法的现象蓄养妻子抱着孩子这样子就算是这种情况的四位比丘虽然没有真实的功德这样子我们叫做明智众生希望佛就告诉我们希望你们呢也仍然要这样子广泛普遍的来供养布施给僧人也应该呢当作也应当呢恭敬的视同舍利佛等等的这些阿罗汉的一个心态去供养因为我们作意呢在供养住持三宝的僧宝僧团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相应的功德而这个比丘犯戒他自然有他的过失但是我们能够平等的供养恭敬心去供养，所得的功德是一样的，这是佛说的那支持记的解释这里面呢有相关的都重复的，那有一个字就是纺织支持记解释的这个文在第三行的第一个字姨母制纺织就是用麻搓成的细线，把它织成一件金色的大衣来供养佛然后呢佛说你可以供养，用生世请的方式去供养众生就能够得到广大的无量的功德。那起啊就是报的意思那明智僧呢就是没有真实功德的比丘我们称它为明智僧明智比丘因为我们呢在布施的时候要养成一个习惯叫做三轮体空我们引这个三藏法术的解释呢布施的时候呢不要有 要观想呢，没有能施的我，也没有所施的人，也没有所施的物，这样子的功德才是最大的。那刚刚讲到了《咸鱼经》里面呢，最后这件僧，在布施的时候就开始，就要按照僧事起的方式去布施，那佛不受嘛，对不对？然后就往后，按照戒腊，看哪位僧人要接受这一件金缕衣的供养，那很多人都，都不敢拿，最后呢，因为按照僧事形式这样子啊，按照戒腊高的，戒腊不要，不拿就给下一个较低的戒腊的僧人来接受，以此类推，看哪一位要收，这样子下去，那有人要，接受供养，那这样就结束啊，没有的话就继续下去，看谁要供啊，受供，结果呢发现。没有人敢拿一直到弥勒菩萨前面经典记载是这样子到弥勒菩萨的前面的时候他接受佛的姨母的供养因为他功德堪受供养但是呢因为我们佛说应按照这样生次的方式去布施的话就功德就比较大为什么呢我们等一下还会解释再过来智持记又把这个几个经文把它汇通起来看到71页第一行就问到说那个前面呢不好意思这个就没办法反白哈没有标解版的就看一下哈那个滑鼠看得到哈好原文在71页第一行哈就问到说我们引这个五分律呢来除去这个受供养的这个犯戒的僧人呢此何相违前面在68页有讲到我们能受的人是要为除恶人为除恶戒人可是在这里面呢又到在这里呢又讲到咸鱼经里面说假蓄养妻子娶妻生子这样子的还要去供养他恭敬的是如舍利佛吗这两段文是不是有相乖违的地方呢那佛说的话是不是前后颠倒呢智者就解释引这个疏钞的云疏钞的文说呢这个五分律是简别能受供的人说的是比较精细的部分而咸鱼经这里的咸鱼经所取受供养的人呢是指是粗略的说明比丘在这个破戒以后仍然来纳受布施的话而且姑且呢是取这个僧人的威仪外表他仍然尚能够升起众生或者施主的信仰三宝的心使令呢而令这个施主在住持僧宝中呢升起这个恭敬布施的心自然能够呢感召广大布施的福报 并不是说出家人犯戒有戒行上有欠缺，还能够消受信施不是这个意思是指这个生相的部分并不是说破戒能够消受信施不是这个意思。那灵芝律师就他有一个自己的心得他自己讲说了这个五分律里面除去犯戒的人是方能受供养。这个文主要是要告诉极度恳切的告诫出家的内众使这个出家人自己呢能够彻立精勤修行，不可以犯戒，不然就没有这个供养的稻粮可以存活是对内来讲那增益阿含经跟咸鱼经以及十诵律跟善生经是根据要化导俗人而说的是对象是布施的施主来说的佛陀呢恐怕俗人呢因为轻忽高慢生众结果呢就使得俗人呢突然的自己招感冤枉的罪弱就好像前面入世法中呢所提到的说违破三规失于前导是这个意思再来是之受虚戒净，不净则自现无疑所以说我们可以得知一个结果，就是出家人呢接受布施必须持戒要清净，那不清净的话就自己出家人自己呢会坠入三途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居士布施的时候呢要普周要普及周遍，布施的心量假如不周遍的话，则所布施的福报就不大用这样的来判定前两段的文章量无所为相信呢就彼此不之间呢就没有相乖违的地方用思妄判量无所为就这个意思但是呢居士供养三宝是要平等的供养，但是在亲近善知识的时候呢你就要好好的抉择不如法的不要太亲近但是在供养斋生的时候要普遍的供养那亲近的时候你要抉择一些品德高尚才可以去亲近这个是两件事情不一样的接下来看到第二章受生的食物就谈到说居士受到寺院里面来接受僧团的饮食的部分要怎么做才不会犯错这一章弘一大师就 提示我们说这一章啊，就是弘一大师的文，他说这一章啊，很多的文啊，多份的这个戒劝出家道众啊，不可以虚妄的给予在家人食物啊，反过来呢，这个俗众啊，也可因是这因为这一篇文章而了知对于僧团的食物啊，不可以虚妄的索求啊，接受。这一章分为三小节分为第一节是名用语，说明运用给予的情况啊。第二个呢，约缘开，就是约有什么状况，什么状况的因缘可以，开许啊。第三个呢，第三小节就是显示什么叫做污家啊，污染啊出家人的情形啊。第一小节啊，说明运用的给予的部分啊，分为两个部分啊。最后一部分新版有没有划掉这个节损啊？节损是属于伪教之损的部分啊，可以把它用立可白把它涂掉啊。节损的部分，把它涂掉。好，只有两部分，是劝依法跟是损益，是损益也只有两部分啊。劝依法的部分这个地方可以再把它加一个标题啊，在黑色三角形前面再加一个劝依法啊，就是第一部分啊。那第二部分是损益啊，在标节版里面这两个部分也没有标上去啊，我们学员们自己拿笔把它标上去啊。是损益的部分啊，在这个地方啊，守教之意的啊，听懂学员的意思吗？好，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劝依法啊？劝勉依照佛教导的方法啊。我们把文念一下啊。世超云：佛法中无贵贱亲疏，唯以有法平等，应同互知，人来其所，亦无余法。若随情则愚，即坏法也。请放掌。怎样来依照佛的教法呢？佛法中是平等的，没有俗情的贵贱亲疏的差别啊，大家都有佛性，都堪作佛，所以应该平等的一视同仁。所以呢，唯有以这个有依佛制的这个法则来行平等的布施呢，才对。所以呢，道俗二众都应该呢共同来护持佛规定的法治。因此呢，人来其所，就是俗人呢来任意的来求乞索取食物在佛的规定当中呢一向没有这样子的事情没有这样非法的给予食物的法度。 假如呢，我们随着诗人的心情啊，则就是随便啊，随便的给予的话啊，这样就破坏了佛的正确的法度，就是劝勉我们要依照佛的教法啊的文啊。再看来，再接下来看到四损益，四损益我们又把它啊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守教之义啊，七十二页的最后的这个树状结构的上头啊，说明这个遵守自教的利益啊，再把它分为两部分。第一段的文呢是善用，就是善巧的判断来运用，我们直接消文啊。俗人本非应在非应灾时者啊，俗人本来就不是相应于受用灾时的啊，这个灾就是指过午不食啊，那灾时就是泛指呢这个出家人的饮食啦啊。然而这个然须借问能灾与食啊，然而僧人需要呢要问一下啊，当日有修食啊，这个地方啊，这个第二个斋是指这个八关斋戒的意思啊，能斋与食啊，就是说俗人到僧团里面来修八关斋戒的时候，这样子就可以给他吃啊，视同出家人啊，这是规定啊。有斋戒日到寺院里面啊，修八关斋戒可以吃啊。假如没有修习八关斋戒的时候，就要告诉啊，僧人就要告诉俗人说这个因果啊的道理啊，使令俗人呢相信啊这个罪福啊，非法的受用生食就得罪，那假如是护持佛智就可以啊修道福德啊，这个事情要告诉俗人啊，知非为令啊，知道呢非法的啊，知道啊这个不是一种吝啬啊爱惜啊，不是吝惜这一不给俗人这一顿饭这么的吝啬，是要使令这个俗人呢、怀着欢喜而退，始终非僧人啊，看了小字部分啊，始终啊非僧人好处啊，不是要啊随着随着我们的俗人的这种情况呢来给这个斋食，这样不会生非僧人好处，非僧人恶处啊，这样子非法不给这个俗人呢生到恶处，就是说修道福德生人恶处，就是受用生时得罪生到恶处的意思啊。然而 不得一向称人，一向任人不斋食，不斋者而食。假如不得到的话，就会生气了。而任着俗人呢，不守八关斋戒人而食生食，这样就不好啊。必须呢，去除掉这个俗情，而存下道法，妥善的了之，处断量度，这是善巧的判断运用善用的部分。再来呢，律祖又说呢，一个结尾结示如此做法的利益，是以谨守佛教，我们直接消文哈，是以呢谨慎的守护佛的教戒，就是谨慎的守护僧团的法度，这样就使得僧团与僧团的盛衰呢，兴盛跟使得僧团能够兴盛而不衰败，这样才是真正的第一有慈悲心的人因为呢僧团不衰败则能够辗转的教化，使令现在跟未来一切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的缘故这就是宣祖劝勉我们遵守佛制的利益再翻到73页我们直接消文伪教第二部分伪教之损就是说乖违佛制教法的损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非法运用就是假如我们不遵守佛的制教，随任私情俗情的给俗人来用斋使令他破坏了佛的法度就是说听任俗人呢不守八关斋戒来却来吃这个生食或者有俗人呢来祈请来讨饭就随便的就使令呢随着俗情折语，是这个意思，这样就会损坏佛的法度。扶桑集士弘一大师也有引到这里面没有文大略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不论是非，随便的给俗人饮食，那让生俗的差别就混乱，那这样子俗人怎么可以来皈依来恭敬，有这个皈依跟恭敬的对象的处所第二点呢俗人不能够了知三宝的尊高殊胜，就容易升起轻贱的轻慢的一个心这样就是损毁了三规，是这个意思。再过来是过只是这个非法用斋的过患第一部分就是丧失利益，怎么会丧失利益呢？因为 这样子啊，使令众多的众生不知道啊道俗之分，进而破坏僧团的法度，这样就损毁了三规啊。俗人内心没有三皈依，就会远离了三宝，得不到三宝的救拔，而且也等于是犯了盗戒啊，这就是失利的部分。还有呢，第二种过失就是堕苦，就是堕落受苦。由于没有三宝的收摄，使令诸多的众生呢今生便沉没在造罪的洪流当中，命中以后呢流入苦海。命中因为心里面的罪业的导引，就流入三恶道的苦海啊，失于利乐，便呢失去了种种的原来可以归三宝获得的利益跟安乐。这样就是这种种呢都是会因为这个非法的受用生食呢，就破坏佛的法度所引起的缘故这是堕落受苦的部分。再看第三部分，劫损，就是劫是损失是以不守佛教，不贤律藏，缺是群生智昏时亡，名第一无慈悲人也。众生呢因为不好好的守持佛的教戒然后呢也因为出家人自己不守佛教，是指在家人那不贤律藏是指出家人由于这个出家人自己呢不贤守律藏所规定的没有指示缺乏呢指示教导众生对内呢，刚刚是对外对外就缺乏指示教导众生正确的规则，而对内呢自昏时亡，自己也昏昧时节的律亡是名为，就是如此的出家人呢就名叫做低等的没有慈悲心的人。因为呢生如此呢就使得我们这个制度被破坏掉僧团呢就不能够维持，在现在未来众生都失去光明的引导而堕入三恶道那因为制度这个破坏不是一下子破坏的，不是偶然的是一点一滴慢慢的，这里松动那里松动混淆再来最后就丧失了制度所以呢大家皈依三宝想求取解脱的这个道路就受到损坏。所以这个护持三宝的这个事情呢，护持僧团的制度呢是道俗恶众大家都要有的责任当然了， 三宝意涵冥冥，三宝也会在啊冥冥中啊加倍花心护持的人。好，以上是第一节的部分啊，名用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节，翻到74页，约缘开，就是约的特殊的因缘，怎么样来开缘啊？开许俗人来用斋啊，分为两段啊。第一段是引文跟义绝啊，我们直接消文，看到75页，引文就是引出这个律文啊。五分律啊，时间关系，我们直接消文啊。五分律里面说啊，若白衣入室，生不与时，便起闲心啊。佛言应于。便持恶气胜食与之，又生闲心啊。佛言以好气与之。五分律说到啊，假如是一个，这里的白衣不是不是皈依的在家在家人哈、是指没有信佛的外道啊，他进到寺院里面呢啊，僧人不给他饮食啊，他就会升起讥嫌的心啊，对出家人就不满意，说你们怎么这么吝啬啊。那佛说啊，这种情况啊，就应该给他饮食啊。那假如是僧人持这个不好的碗筷器具呢啊，装好了食物给他，那这个白衣又会升起讥嫌的话啊，不满意啊，佛就说要改用好的器具啊呈给他啊，因为他不是皈依的在家人啊，所以要应付应付他啊，避免他的对我们寺院对我们佛教的伤害啊。这是佛所告诫我们的，应该这样做啊。引出五分律啊，宣主又依着义理再来决断啊，义绝啊，依着义理来判断呢啊，就分为两部分啊，前面讲具无性啊，第二段名有性，就是根据对三宝没有信心的人呢啊，这种是一种啊所谓的悠悠俗人，悠悠泛泛远离三宝啊，没有皈依的外道呢，这些俗人他们很喜欢看到僧人的过失啊，最喜欢呢来挖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新闻啊，这种人呢我们要避免让他产生讥嫌啊，对我们佛教形象的伤害啊啊，这是指这方面的啊人呢，我们要应付应付他们啊，不要让他伤害我们啊。第二点呢，名有信，说明对于有信心的人呢啊，有信心的人呢，我们要就是说，若在家二众及士达俗士啊，假如是在家已经皈依的男女二众呢啊，以及有见识贤达的俗士啊，这比较守规矩会尊重人的贤达人士呢啊，必须说明啊底下的状况啊，必须说明呢施主啊是来求福的，那他所布施的饮食呢 啊，这个生食是难以消受的啊。生饱的饮食是居士要来求福、来布施的啊，给僧人吃的。那俗人不是生饱，自然就难以消受啊。并啊，所以说并不是啊吝啬啊兼贪吝惜而不给啊，这是对于啊佛法有信心的人要如此的跟他们说。刚刚那个悠悠两个字呢啊，是指呢远离三宝无所皈依的人啊。好，再翻到76页，我们看能不能把它讲完啊。第二部分呢又分为四个小段啊。第一段呢是名用分歧啊，就是说明啊善巧的运用啊给予俗人用斋的啊，期限啊在哪里啊？引这个十诵律啊，这个地方不晓得大家新版有没有把那两个符号把它划掉？有没有那个上挂号跟下挂号？没有哈、哦，没有就可以，就是像我们指出来这样这个部分十诵两个字啊，就指十诵律啊。律可以不要写上去了，原文没有这个律字啊。十诵律里面呢啊，说明这个分际，再把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种状况是啊，给这个国王大臣的情形。第二部分呢是说明啊，有盗贼来来干扰的时候啊，这些灾难的时候要怎么对付啊。首先啊，这个国王大臣哈、啊、执事人啊给这个国王大臣啊所有的东西，像薪火啊，木薪就是木材啦啊，用来照明的点灯的蜡烛啊，这个木材跟蜡烛啊，有一个限度，不是说啊，通通给他啊，要听许任用啊。十九钱不需白生。假如你执事人呢，啊，直接给。不要超过十九钱啊。那依照以后我们会讲到五戒部分，那道戒部分哈啊，什么叫五钱啊？有很多种看法啊。古代的五钱是怎么样子的看法？以后再来慢慢的分别来说明啊，三四种看法。我们依照大海律师海公的说法呢。啊，就是说这个五钱就是一件袈裟的钱，所以是大约现在一件袈裟大概1000块左右啊啊，所以呢十九钱就是五钱的几倍，大概是20钱啊，四倍嘛哈、啊、四倍就是4000块，所以十九钱大概就是3800块左右啊。这个限度以下的呢啊的东西啊，我们可以执事人可以自己决定，不需要跟大宗师告白啊，就可以决定啊，可以供给国王大臣啊。那假如是他还要的话，还不够，这样给他还不够的话，还要索取的时候啊，就说请他等一下，我们跟大宗师告白啊，大宗师做结膜啊，再给你。啊，这是方法，给国王大臣的方法啊。第二种呢啊，有盗贼来的话， 来到寺院要破坏寺院啊，这时候呢就要避免他破坏，怎么做呢？啊，就要随时将你随着时宜啊来斟酌啊，看要给多少啊。啊，就看着办啊，先给一点，嗯、觉得怎么样？不够啊，不够再给啊，不要一啊，不要一次都弄给他了哈、啊。就是说看情况，给一点，给一点，啊，这时候呢就不限多少，啊，就不要，不要限说持久钱啊多少，就直接可以做了，啊，因为你不给就拿出刀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啊，这个还要活哈，加上万一他把你破坏，把你敲破玻璃啊，啊，打破，寺院啊，我把你烧掉了啊，这样就不好啊，他会破坏啊，所以呢，就看着办啊，不要让他破坏为原则啊，就给多少啊，算多少啊，列通五人。我们再谈到第二段好了。另外生其律呢又融通出五种人啊，可以给生食的啊，这个是正确的可以给的啊。哪些人呢？第一种就是恶贼，刚刚讲过了啊。第二种呢就是谭月当天来寺院布施的人呢，我们也或者是常常来寺院的人呢来工作天一法师有提到说像譬如说常常来寺院供养的人呢他们大老远的从台北过来到静虑学院外面也没有餐厅也还要下山很远也不方便这样子不给他吃要给他饿一阵子再去这样也好像不太明理所以呢常常来的的谭月呢给他少量的部分的饮食，这个也是如法的这是第二部分。第三种人呢工匠工匠根本就是拿薪水的，我们就应该给他吃付工资的那本来就应该给他吃的，这也是应该的乃至国王大臣刚刚讲过的都这些人呢都是有力量来会能够损害寺院的利益的人，我们应该要给他饮食，就乃至国王大臣，甚至呢有能力会破坏的人呢，我们应该给他这是五种人。那这个国王大臣呢也要论势力假如是不太有力量会害到我们寺院的，我们就可以不要理他不是说通通都要什么官员什么区公所的某某人进来什么等等我要给，不是这样子，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要给，看他的势力有多大，会损害我们寺院利益，这种人才可以开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开，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开好，我们向下文长赋予来日我们回向。